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能再回来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恭贺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真的在一年的当中，我们觉得应该是每一天都是母亲节，但是也感谢有这样特别的一天哈，在这里做这样一个的特别的纪念。看过一幅的图画啊，很有意思的图画。那个图画是这样哈，一个的母亲，一只手抱着一个的一个婴孩，另外一只手呢拖着一个不是行李吧，一个这个一个袋哈，一个挺重的，然后后面呢背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一个背囊吧哈，放满了东西。很高很高的一袋的东西，可能是货，可能是去送还是去做买卖吧，不知道。然后这样抱着这个孩子，然后旁边呢有几个字，我就觉得几个字很有意思哈。他说：“女人解被子挺难的，心是父母的，身体是老公的，时间是孩子的，只是皱纹。”是自己的。哎呀，我们觉得真的当母亲当女士是不简单，所以今天母亲节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为所有的女士鼓掌哈，谢谢当母亲的劳苦。在圣经里面，我想到一个的伟大母亲的故事。这个伟大母亲的故事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没有把它留意啊，我们常常都会把那个重点不放在这个母亲的身上。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哈，The First King Chapter 3，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记载了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呢是挺有意思的，是讲到以色列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的皇叫所罗门哈。他向神求智慧，神就把智慧给他了。那么这一段的故事，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就记载了一个他的智慧的一个的表现那个故事。那如果大家愿意打开圣经，也可以打开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哈，从16到28，但是我把这个故事读给大家听哈，大家可以不用翻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日呢，有两个的妓女就来到这个皇的面前，站立在皇的面前。那么其中一个说了：“我的主啊，我和这个妇人呢同住一个的房子，她在房中的时候呢，我就生产了一个男孩。我生产了这个男孩之后的第三日，这个妇人呢也生了一个的孩子。我们是同住在的一个的地方，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房子都没有再有别人了。”他说夜间这个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他半夜起来趁着我睡着的时候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自己的怀里，将那个死的孩子放在我的怀里。他说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只是天亮我细细的查看，原来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个妇人说：“不然，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你的。”这个妇人说：“不然，死的孩子是你的，活的孩子是我的。”他们就是在皇的面前这样去争论了。那个皇所罗门皇他说：“哎呀，这个妇人说这个活的孩子是我的，死的孩子是你的。”那个妇人说：“不然，死的孩子是你的，活的孩子是我的。”好吧，就这样吧。他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了。皇说：“这个活的孩子，把这个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活的孩子的母亲为了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的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以杀他。”另外那个妇人说：“这个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他，把他劈了。”皇说：“这个孩子给那个夫人吧，万不可以杀他，因为这个夫人实在是他的母亲。”然后有一个评语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皇这个判断就敬畏神，因为见到他心里面有神的智慧，他已能够断案。 那当我们读这个故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自然的把那个重点放在所罗门的身上，发现所罗门真的像神圣经所说的，他是最有智慧的一位的皇，他以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遇见什么困难的案件都带到这个皇的面前，他都能够处理。那但是当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是的，上下文是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这个故事也是讲到两个母亲，是不是？讲到的两个母亲，他们两个母亲，这两个妇人把两种不同的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爱的表达。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个把孩子压死的妇人哈，他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妇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然后他偷偷的要把别人的孩子换过来，要抢人家的孩子。我们就问，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可能有几个的可能性。第一，可能他怕别人说他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怎么可能母亲睡觉把孩子压死了。但是想想这个也有可能的，因为他刚生产完之后身体实在太疲累了，实在是很弱了，他睡得很熟的时候不经意的把孩子压死了。可能他更怕的是什么，人家说他是有心把这个孩子杀死的，他害怕他要面对官府的追究。前面说他是妓女，人家他害怕人家说他是不想养这个孩子，所以把他杀死了。虽然他不是有心的，但是这个孩子的确是死了。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更是符合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当时的妇女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女士们，我们的姐妹们哈，今天的读了很多的书哈，你看都是拿很高的学位哈。在那个时代没有，妇女在社会里面是没有能够怎么说呢立足的一个的地位，他们没有机会去读书，也没有机会在社会里面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没有。出家之前是靠着父母，出家之后呢是靠着丈夫，老的时候是靠着孩子，所以他们妇女在那个时代是不能够自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的妓女可以想象当时她会怎么想。她还年轻，她还能够去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到她年老的时候，她还能够靠谁呢？如果她只有这个孩子他都被压死的话，那将来他靠什么？他依靠什么？所以他的保障是完全放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现在他不经意把这个孩子弄死了，他除了害怕之外，我相信他更担心他的将来的保障，他的依靠在哪里。所以呢，立刻他很，其实他很聪明，立刻就想到把别人的孩子拿过来放在自己的身边。我们看见这个的女人，她是非常的自私，她的表现让我们看见她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是非常想到她自己，是自私的一个的表现。来，我们再来看另外那个的妈妈哈，另外那个妈妈没有讲太多的话，就是来到这个皇的面前，把这个事实告诉这个皇。这个所罗门皇呢，一听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好了，我就这样做吧，把这个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一半给哪个啊？在这里圣经说到，这个活孩子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皇将这个活的孩子给那个妇人吧，万不可以杀他。当这个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他说出这句话的后果是什么？他会失去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他失去了，他会面对刚才那个妇女我们所说的他的遭遇，他会被人误会他是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了，他会被人误会他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会被人误会他是有心哈，因为他是妓女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把他杀死了。更重要的，如果他把这个孩子给了另外那个的女人的话，他将来的依靠在哪里？他都失去依靠了，他再没有保障了，但他却必须这样做。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绝对不简单的，他是为了要让孩子得到好处，他宁愿自己亏损，宁愿自己受各样的误会，宁愿自己失去将来的保障，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为了要让孩子得到保命，他不计较，就愿意放弃这个孩子，让孩子命得到保全。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爱的付出让接受的人得到益处，但付出爱的哪一位呢？他可能会有极大的损失痛苦，他会失去很多，但是为了要让那个得到爱的接受爱的得到益处，真正的爱是这样的一种的行动。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哈，哥林多前书有一段的圣经哈，我们基督徒称为爱的真谛哈，知道在哪里吗？基督徒，哥林多前书啊，13章4到8节哈，我们诗歌也常常唱爱的真谛，对不对？其中有一句很重要，他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看见刚才那两个的妇女，两个妈妈，一个是完全是自私的一种的表现，为了要自己得到好处，得到自己的满足的时候，不计较啊任何的事情，他就做了。当他要抢别人的孩子的时候，啊，当他要把活的孩子拿过来的时候，那个皇说把他劈了。另外那个把孩子压死的那个母亲，他说什么？他对这个孩子一点爱意都没有，他说劈了吧，不要给我也不要给他，两个都没有，你也没有我也没有，这个完全是一种自私的行为的表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真正的爱是为所爱的人的好处做出发点，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是为了要自己得到好处，但是是为了那个接受的人得到好处。但很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爱，很多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有的一些的行动，甚至有时候我们当父母的，有时候我们也为了要让我们的孩子更爱我们，还是说更靠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所讲的话所说的事都是要迁就着这个孩子，让他好像哇这个妈妈是很好，哇这个爸爸是最好的啊，好像我们这样做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希望他能够更喜欢我，最终还是对我的问题呀。有时候我们所讲的所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是更多是为了自己而做而讲。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的广告，但是忘了家里他是怎么样来，那个用词是怎么样，大概是这样，他说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他喝了酒的朋友开车的，可能是一个劝勉人家喝酒之后不要开车的一个广告。他说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已经知道他喝了酒的朋友去开车的，为什么？因为他这样做的话他会发生意外，他会有受伤害。真正的爱有时候是需要向你所爱的人说一些他对方并不是很喜欢听的话，去做一些对方并不一定接受的事，但却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这样做，最终并不是那个人得到好处，最终是因为你想保留了你跟他的关系而不敢讲一些真话。 母亲节，我在上网看一些的新闻的时候，看到在香港，因为庆祝母亲节嘛，哈，有一些的团体就搞一些的活动啊。他们其中有一个在一个的商场上，就是说 shopping mall 哈，那里面呢搞了一个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说要奖励一些好妈妈，所以有些就选了一些好妈妈出来，他们就在那里颁奖啊，讲他们的故事。那当中呢看到一个的故事，讲到有一个妈妈发现呢她的孩子吸毒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孩子已经没有用了，都在哪里要放弃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妈妈不离不弃，一直在哪里支持这个孩子，鼓励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能够把这个毒瘾把它戒掉。那么这个的活动的里面就是让这个孩子来去讲究竟他妈妈如何的来帮助他。那个孩子就是说在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吸毒社会家庭家人都不愿意要他的一个人了，但是妈妈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在哪里鼓励支持，四年来一直在哪里帮助他，鼓励他，让他能够真真正正把这个毒瘾戒掉这个故事在哪里，对对，他在哪里分享这个故事，那他就把这个好妈妈奖颁给他的妈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要讲鼓励的话，称赞的话，是因为我们要用这些话来建立他们。但是当他们有错误的时候，也需要有很严厉的一些的怎么说呢，把那个事实讲出来，用一些很严厉的话来告诉他这个错误在哪里。最近这几个星期我跟大家来思考这个新约的当中一卷的书，叫加拉太书和 Galatian 。我跟大家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到保罗之所以写这卷的书，他其中有一个的理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加拉太这个地区的信徒，因为一些错误的一些的人，把一些错误的信息和福音传给他们，使到他们离开了起初他听见从他来的那一种真正的福音，也是他看见这些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可以用刚才那个母亲的一句话，心里极痛，心中非常的着急，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疼，希望能够让这些的加拉太的信徒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福音真理，所以他的一点都不客气，指出加拉太这些传达错误假福音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在加拉太书六章，今天跟大家来思考的一节的圣经大家不需要翻，我读给大家听加拉太书的六章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 1哪里说到，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缓回过来。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缓回过来。刚才也说了，有时候我们要跟我们所爱的人说一些鼓励，说一些称赞的话，为的是要建立他。但是当他有错误的时候，保罗说我们用温柔的心，不是在哪里言弃他们，但是温柔的心是一个很主要是保罗也说了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却要把一个事实，一个真理，一个正正的面放在他的面前，让他能够知道。保罗传这个的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传这个福音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 所以我不会讲一些让人觉得很愿意很容易接受的话，我要把那个真理讲出来。十字架，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呢，使人不舒服的，使人难受的。人为什么十字架道理使人不舒服难受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是把人生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显露出来。人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什么呢？人不愿意相信人性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是好的，是善的，是美的。人不愿意相信去接受人性的里面有恶有罪。人常常以为人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方法，能够去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人性里面有罪，这个罪性是人不可能靠着人的努力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一点是圣经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一而再强调的，但这个也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的。我们常常都愿意相信的事情，人是好的，人是善的，人能够建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我们努力，我们努力，我们一定能做到的。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事实并不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的故事还是比喻哈？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个表达有没有听过啊？我们不要说和尚了哈，他说三个人没有水喝，是什么呢？一个人会挑水喝，两个人呢会抬水来喝，三个人呢就没有水喝。为什么？因为三个人的时候，两个去抬水，那剩下那个不用抬就有能喝，那另外那两个人说干嘛他不用工作就能够喝的水，那你不去我也不去，结果那三个都没有得去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都听过的一些说法。其实我觉得这个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告诉我们，人里面的罪性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很勤奋的工作，两个人还可以，三个人以上的话，那么大家的你推我一样，大家都不愿意，因为不怕吃亏啊。我做你不做你就白白坐在哪里能够享受，我才不干。人性的里面是有自私，人性的里面是有很多恶念在当中的，不愿意看见别人比我们更好。有人说当母亲的有时候看见自己的女儿比自己漂亮心里面也不舒服。我们的母亲会不会这样啊？不会哈，我们都说不会，但是真的有一天你可能心里面还是酸溜溜的他们她漂亮过我。父亲看见儿子比自己更有成就应该很高兴，但是也有人会因为看见自己的儿子比自己更有成就更好心里面也酸溜溜的。只是什么？只是人的罪性的里面，人所看见的常常都是我自己，所想到的都是我自己。所以人性里面的罪使到我们无论人的知识有多高都不可能有一天能够建造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当你越高的时候，你所得到别人不一定跟你合作，反而会使到更多的问题的出现。最重要的，人的罪性的里面使人失去了神，罪使人最终灭亡。这个是加拉太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保罗那么的心里着急，要去向那些人说你们再不要走回以往过去的路，以为你们可以靠着行这个手那个然后得到这样神的看顾。他说人的罪不可能 让人能够达到一个更完全的地步。但是神是爱，爱使到他甘心乐意的为人的缘故，让人脱离罪，脱离这个苦，这个的死亡。他愿意放弃他自己，他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愿意让自己受苦受亏损，让人因着他的缘故接受而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的生命。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福音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需要神，我们人需要神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到神里面去，神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个拯救的路。罪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听，罪像什么？罪像我们生命当中一个不可能有解救方法的一个的病，一个的毒，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解一个的问题。但是解一个毒，解一个的病，神里面有他的解药。这个解药是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造成的，这个解药是要足够能够供给世界全人类来去享用。只要人愿意去接受服用这个的解药，这个人就不会因这个病这个罪而死亡。但是现在问题是，人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危险，不愿意去服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解药，那怎么办呢？这个是整卷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神透过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因为人不知道自己走向灭亡，所以神用的许多许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原来人的光景是怎么样。透过这些故事，我们才晓得原来人可以在神里面得到拯救。让我用圣经的故事来跟大家来提出神的心意。神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来作为一个使用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透过这个的民族，我们能够明白究竟神的心意对人类是怎么样。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住了400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群的游牧的民族，只有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开始发展出一个的民族。他们在埃及住了400年，但是在这个400年的里面，有一半的时间他们是当奴隶的，因为当时他们在埃及是一个异邦，他们不认识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说他的祖先在埃及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他们忘了，他们不知道了。他们看见这些人那么大的一群的人的时候害怕，所以奴役他们。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啊，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痛苦。神在那里等到一个人出来，一个领袖叫摩西，神用这个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把他们带到一个神所赐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称为牛奶与蜜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神要让他们从为奴之地成为一个属神的子民，这样的一个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怎么说呢，很特别的一个的记载哈。其中在出埃及记 Exodus 出埃及记的19章有这样一句的话，那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可以不用翻哈。出埃及记 Exodus chapter 19 verse 4他当神把神差摩西从他把他们从埃及带离出来的时候那讲了这样一句的话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我不知道大家读到结局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为什么神会把结局话给以色列人呢？与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背上，把你们带来归我。那前文后面也没有说什么啊，就是说你们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的子民。然后就讲下去，突然间有讲一句话出现在这个的出埃及记的19章，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留意，也忘了，没有太个 pay attention。 但是当我们在读到生命记 Deuteronomy 的时候啊，32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的话，我觉得就回应了，解释了，还是说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在出埃及的那个地方让摩西讲这样一句的话。 Deuteronomy chapter 32、生命记的32章、第8节、到这一个的13节，我读给大家听。 Verse 8 to 13 Deuteronomy chapter 32，第八节他是这样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的人数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流荒凉野兽嚎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接下来解句有意思了，又如鹰搅动巢窝，把雏鹰以上两翅膀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没有外邦的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从享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吃蜜，从坚石中吸油。我们就不读下去啊，很有意思。他说，神如鹰搅动这个鸟窝，让这个雏鹰在这个雏鹰以上用两个翅膀展开来，接着这个雏鹰背在这个两翼上，然后把它带来。这个回应这个刚才出埃及记的19章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表达。那结局说什么？为什么这个鹰要搅动那个鸟窝？目的是什么？当他生了这个小鹰的时候，这些小鹰在这个鸟窝里面长大的时候，他们已经长有翅膀了，他们已经可以学习飞翔了。但是小鹰害怕，你知道鹰是住在非常高的高山，还是说那个树上？那个小鹰看见的时候，可能他害怕，他不敢自己去飞。所以这些鹰呢，就搅动这个鸟窝，是让这个鸟窝翻腾，让这个小鹰和这个雏鹰都从那个窝里面出来，或者跌出来。目的是什么？让它在这个高峰的时候跌下来的时候，它害怕也要自己求生啊，立刻学会怎么样来飞翔。如果这个小鹰飞不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咚跌下去的时候，圣经说这个鹰这个母亲就会伸开翅膀，把这个鹰把它接上了。神就用这样一个的图画来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来带领以色列这个民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以色列这个民众在埃及起初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并不是当奴隶的，他们的先祖在那里非常的了不起，是当时的宰相，是当时统管整个埃及的人。所以这些搬去埃及住的那些的以色列的后裔，他们在那里起初的时候，他们是过着一个被人尊重，被人觉得是这个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在安定在那里，他们享受那个地方的繁荣， 他们在那里觉得非常好的一种的生活，他们没有打算离开那个地方，不是属于他们的，那个地方是暂时居住在哪里的。神并不是安排他们在埃及的，神是安排他们在迦南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在那里住得太舒服了，太享受了，他们把那个地方看为是自己的地方了，他们就在那里住下去住下去住下去，一住就400年。后来慢慢的人都不认识他们的祖先是做什么的，然后对这些人的产生惧怕害怕，还是说不喜欢这些人了，就开始虐待他们，成为奴隶了。他们在这个捆绑的里面，他们才呼求神，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需要神。他们过去以为自己已经非常好了，我的环境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我不需要这一位的神，他们都忘了神是谁了。直到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开始想到，哎呀，原来我们有一位的神，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他呼求。神就把他们与鹰一样背上来，带他们聚到这个迦南的地方，搅动草窝是什么意思？原来神是一个搅动的神。当人有时候在哪里活得好像已经觉得自己非常好，觉得自己是非常享受，我不愿意，我觉得这 is OK 了，现在是挺好的了。神会搅动草窝，意思是什么？神是掌管环境的神。神是不是不爱这个以色列这个群众？不是的，神就是因为爱着这以色列的群众，所以才搅动潮火，才是改变当时的环境，让他们本来是被人尊重的，现在是被人才鄙视的，在哪里是享受这个环境，现在是在哪里受苦的。神用这个受苦让他们发现，原来我需要神，我就呼求神，神啊，救我们，我们死了你还不救我们。神说，我看见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来救你。神搅动潮火并不是不爱这个鹰，搅动潮火不是不爱这个小鹰，不是想把它从高处把它摔死，不是。神这个鹰是要让这个鸟在潮窝里面在不自在了，在摇动的时候它要脱离这个潮窝，它要学会来依靠，学会改变。你知道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是这样，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时候会让我们遇见一些困难。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不爱我了。不是，如果神不爱我们的话，圣经有一句话是最，我常常说圣经有一句话是最可怕的一句话，不是死，你知道吗？圣经最可怕一句话就是神任凭他了，意思是说神不管了呀。当父母最清楚了，你的孩子不乖的时候，你管他，你管他，你管他，你管管管管到一天，你说我不管了，你不管的时候表示什么？就 give up 了，你不再管他的时候，就没有希望了。圣经里面，神说任凭一个人的时候，表示神已经再不使用环境。让他有回转，你爱干啥干啥去，结果是什么？灭亡。神是搅动环境的一位的神。有时候当我们在生活的当中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不是神不爱我们，乃是神要让这些的环境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很无助的，我们不是全能，我们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以为我们人很聪明，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要你的命，一个感冒你就完了，一个小小的意外所有东西都没了。我常常很喜欢说，我们开车的人一旦我们上了 freeway， 我们的命就不是在我们的手中的了。你不相信呢？ Different 就是一个 second， 一个一分一秒钟的错误，你的命就可以没有的了。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是了不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有时候神要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可以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我看了一个的故事，关于母亲的故事，我觉得看了之后心里面有一些的思想，有些的感动。这故事是这样，这故事说，在一个小村庄的里面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一个慈爱的母亲有一次去到一个大城市，去了一趟回来之后，她就变了一个模样。原本这个母亲是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她有一个女儿，不管这个孩子多晚回来，她总是在那里等着，等她回来之后就给她做好吃的，然后端到她的面前，然后给他吃。可是当这个母亲去了一趟城市回来之后，这个母亲变了，她不再管这个孩子了。再晚回来，这个妈妈也不去理睬她，甚至也不做饭了。这个女儿饿的时候告诉妈妈我饿了，妈妈只是冷冷地对她说，你都那么大了，难道不会自己煮吃的吗？于是那个孩子认为妈妈已经开始不再爱他了，对母亲就产生一种的不满，一种的怨恨。过去家里面所有东西，这个母亲都是一手包办，从来没有叫孩子去洗衣服啊，去收拾房子啊，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从那次他去了一个城市回来之后，这个孩子要自己开始洗衣服了，整理房间了，自己煮饭吃了，什么活都要自己干了。这个妈妈再不理他了，就算很饿很累很晚回来，妈妈也不再主动，是不再端到他的面前。他觉得这个妈妈实在是已经不再一样了，他内心一天一天的对妈妈产生哪一个的怨恨，不愿意再像以前一样对这个妈妈。他心里面想，我就当没有这个妈妈好了。不久之后这个妈妈过世了，因为这些日子这个女儿跟这个母亲不和，甚至非常的冷漠的对敌 的相处，所以因此这个母亲去世的时候，这个女儿也没有太大的伤心，太大的打击。过了不久，她的父亲再结婚，再娶了一个新妈妈回来。这个女儿跟这个新妈妈相处的时候，觉得这个新妈妈还挺好的，起码她会留下一些剩饭剩菜给我，我回来晚上还可以有这些东西吃。慢慢觉得跟这个后妈也相处的也还可以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之前她跟妈妈相处的关系太难了。这个孩子也知道他要努力读书奋斗，直至他考上了大学。可是因为家里面的经济实在是不好，他的父亲也不是有钱，所以没有钱再让他交学费。在当时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发愁了，怎么办呢？他能够进大学，但是没有钱去读书，正在那很困难的时候，他的父亲拿出一个盒子就递给他，就告诉他，这是你妈妈临终的时候给你的，他让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个女儿接过父亲交给她妈妈留下的盒子，她就打开，哇，里面留了一叠的钱，然后旁边放了一封的信。他把那个信打开，母亲在信中告诉这个孩子，他说，孩子，那是妈妈到城里去，其实是去做检查身体， 当检查完之后，妈妈才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并且是到了晚期了。妈妈当时几乎快站不住了。妈妈并不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你。妈妈想，我走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你还那么小，你怎么生活呢？怎么去面对你的未来呢？于是妈妈回来之后对你很冷漠，什么事都让你自己干，不管你，让你恨妈妈。这样当妈妈离开的时候，你就不会太难过了。孩子，虽然妈妈没有问你，只是妈妈心里很挂念你的。每当你很晚回来的时候，妈妈虽然没有开门出来看你，但是一直在那里等着你。当你回来之后，肚子饿了，人累了，妈妈还是让你自己主动吃自己吃。是希望妈妈不在的日子，你能够懂得照顾好自己。以前妈妈总是什么事都替你做，可是妈妈走了之后，谁来照顾你呢？以后的一切还都要靠你自己。妈妈对你很不好，甚至不给你做饭吃，什么活都要让你自己去干。这样当你爸爸再娶一个新妈妈回来之后，你会想新妈妈比妈妈好。你们也会相处得很好，以后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这个盒子里面是你外婆给你妈妈留的一些钱，本来是给你妈妈医病的，可是妈妈舍不得用，妈妈留着给你，是希望你将来考上大学之后，如果有需要就可以急用。现在我托爸爸转给你了。泪水模糊了孩子的双眼，也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母亲对孩子的爱是这样的无私与理智，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当他忍着内心那份对孩子的关爱，强作一副冷漠的面孔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此时的妈妈内心有多么的痛苦。为了孩子将来更好的成长，更快乐的生活，妈妈愿意承受所有的悲痛，甚至不是让心爱的孩子误会他自己。故事讲下去，当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让我产生很多的想法。当然这个妈妈她这样做是为了孩子的好处，最后她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去成长。但我问一个问题，是否我们人一定要到了绝路，我们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当父母的可以一生一世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我都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是不是一定等到我患了癌症，患了绝症，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我才很严厉的来对待我的孩子，来帮助他，让他能够自立，能够独立去成长？难道我会想到我不会死吗？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如果是否他早一点让这个孩子能够学会自立，他死的时候他的孩子不会心里面带着一种的怨恨看着母亲的离开吧？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在想，神对我们的爱一直在那里等着，盼望我们回转。我们不一定需要走到绝路，我失业了，我患了重病了，我婚姻有问题了，我有那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突然间发现我需要神那来救我。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平顺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有这样一位的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好呢？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走到绝路才回转呢？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当父母的，如果我们真的为了爱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一定要想到他将来要读什么伟大的学业， 找什么伟大的工作，要让他认识究竟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能够帮助他自立找到人生的方向，那是才是重要。不是到我们绝路的时候才想到，哎呀，我如何帮助我的孩子。在我们有生之年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这是最最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无论你多厉害多伟大，你都不可能长远守着你的孩子的身边，他都有一天要离开，他需要的不是你的能力，需要的是神的保护。所以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尽可能把我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真正对孩子的爱，给他足够的生活各方面的预备，但是当然是好，但是更好的是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有谁。同样的，当我想到保罗写这个书信加拉太的时候， 他说当有人还不认识神，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在这个挽回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要讲一些对方不一定喜欢听的话，目的不是说厌弃还有说藐视那个人。如果你根本你说你任凭他爱干啥干啥去，你根本不用管他，让他死活。但是因为基督徒有爱，所以我们才会讲一些他听来不舒服的，你是个罪人，你需要神，你不能靠自己。讲来讲去的时候好像要人做一个好像奴隶，不是，神的目的是要让人自由享受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搅动鸟窝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安舒服的地方，所以神有时候为了要让我们得着认识他，他搅动了潮火，让以色列人面对了苦难，他们才呼求神，才得到拯救。但愿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平顺很好的日子里面，我们来接受主，享受他的恩典，不要等到潮窝已经被转反了之后我们才哪里呼求。当然呢，你呼求神还是爱你的，神还是会伸开他的翅膀把你接住，把你带到神的地方去的。但是何必呢？为什么一定要走到哪一步？为什么不可以在平顺的日子来接受主？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为着每一个的母亲，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神爱我们，给我们生命当中有母亲，她的爱使我们能够去成长。我们好不好，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不管你信还不信，你为你的母亲来献上感恩，自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想到我们还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因为你把母亲赐了给我们，因着母亲的爱，我们可以从一个那么脆弱的一个的小生命，一步一步的能够长大成人。因着母亲的爱，她的牺牲，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们为着母亲，我们献上了感恩。求主你也在当中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的母亲，让他们真的心中有着你的爱，让他们能够用你的爱来爱孩子，也用你的智慧来教养孩子，来帮助孩子，让孩子从小就能够来认识你。也求助你纪念母亲的辛劳，给他们有健康的身体，给他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能够真的经历儿女对他的孝顺， 让他能够享受这个跟孩子之间的个爱的关系。我们恭敬的把每一个的母亲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赐福他们，祝福他们，看顾他们。主，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为着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主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单只是创造了我们，给我们每一天有生命的气势，你更让我们在活在罪恶的当中，在一个罪的奴隶的掌管的底下，因着你的爱，你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用他自己的命来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可以离开死亡，进入永生。因着这样的一个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的朋友，他们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我们这时候求圣灵你亲自的来带领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心能够打开，让他们能够因着你的缘故能够来得到永恒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今天你有这样一个的机会，神在这里发出一个这样的呼唤，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凡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有这样一个的回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手，让神来帮助你，带领你，让你真正经历神所赐的丰盛的人生是什么样回事。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在这个时候你说，我愿意来踏出这一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不需要再等待。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今天是一个最重要一个时刻，你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时候愿意接受主的，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来向神来表达。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心中有挣扎的话，不要再挣扎，举起你的手向神来表示你的一个意愿，你愿意接受主。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的愿意的心，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神来表达。神在等待着让你能够回转来归向他。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愿意有这样一个回应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向神表达。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来思想主你自己是哪一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的知道主啊，你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常常盼望着我们能够来呼求，能够来回转，能够来归向你。但多少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需要你的时候，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用各样的处境环境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接受你。我们恭敬地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面前，让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的，让我们每天紧紧地跟随主你的脚踪，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主你自己的爱，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